弟兄姐妹平安。好，你有圣经，你翻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。彼得前书，彼得是主的十二个门徒中间的为首的那位使徒。彼得那后来为主殉道啊，教会中有一般的认为他是为主道定十字架啊，他觉得跟主一样定十字架是不配的，说他道定十字架为主殉道。那这段经文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读好吗？第七节啊，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进行祷告，这要紧的是彼此其实相。圣言讲，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，直到永远。我请弟兄姐妹看第一节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后面一个字所以，前面是因为，后面是所以。好，我们来一起祷告。至高至圣至荣的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生命，你给我们气息，你给我们阳光，你给我们救恩，给我们在一起敬拜你的时间和空间，这都是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的圣灵，把耶稣基督的大爱，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，让我们本来心灵深处如同沙漠一样，能给你改变，被你救赎，被你拯救，让我们里面能充满你的爱。谢谢你，因为你先爱了我们，你的圣灵把你的爱放在我们的里头，你的爱缠顾我们，你的爱救拔我们，你的爱光照我们，你的爱救赎我们，你的爱让我们活着有力量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，与你孩子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如果啊，医生告诉你说你还有三个月的时间，你的生命就结束了，那么你会怎么样安排你这三个月的时间呢？如果医生说没有三个月了，只有三十天了，那你该怎么安排你的生活呢？你应该怎么生活呢？如果只有三天了，那这三天你应当怎么活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我们应当怎么生活？上帝创造万有，创造时间，为万有设立了界限，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设立了界限。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来了，今天晚上来，那这一天我们该怎么生活？如果他明天来，那么明天我们该怎么生活？所以圣经反复提醒我们，让你看到时间就像一条线一样，有开始，它有个终极，要看着那个终极，我们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你应当怎么准备自己来生活？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否认，我们有一天要面临我们生命的结局，我们个人生命的结局。无论你怎么保养自己，你的生命有一天会结局的。你怎么面对那一刻的到来？那更重要一点，基督要再来，人类的历史要结束，万物有个结局，你怎么面对那样的一个结局？所以圣经的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万物极局尽了，就是告诉大家生命不可能永远这样持续下去，这个世界也不可能这样持续下去，宇宙也不可能这样持续下去，上帝有他的定命，上帝有他 的界限，胜利的界限。那基督圣经上说万物极具尽了，那我们怎么生活呢？如果你知道只有三个月而活，你一定会安排你下面三个月的生活。如果你知道基督很快就要再来，万物的极局很快就要临到，你应当怎么生活呢？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跟弟兄姐妹的题目啊，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万物极具尽了，我们应当如何来生活。因为在圣经的里头啊，基督常常告诉大家他第一次来是带来救恩，但是呢他还有第二次要再来。不但彼得说万物极绝尽了，保罗也说，保罗说主必再来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16章21节上面说，若有人不爱主，这人可咒可诅，主必再来。腓立比书的4章5节上面说主已经尽了。那耶稣的弟弟雅各也说主来的日子尽了，雅各书5章8节。老约翰说小子们呐，如今是末时了。如果你读圣经最后一本书是启示录，启示录最后一节经文是什么？是了，我必再来，这是基督讲的。说基督再来是整个新约反反复复教导的一个主题，让你知道基督会再来，万物也会集聚。那基督徒应该怎么生活？我们中间有些摸到的朋友，你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信息啊。我巴不得你明白一个道理，人生会有一个结局，历史也会有一个结局，将来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上帝的面前。那有人会说2000年都过去了，彼得讲万物结局尽了，那个万物结局是20年之后呢，还是200年之后呢，还是2000年之后呢？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你说万物结局尽了，彼得讲那个结局是20年之后，还是200年之后，还是2000年之后？基督在哪儿啊？2000年了，他都没有再来。好多弟兄姐妹在教会的历史当中，他的心灵会变得很疲惫。他觉得20年也没有发生，200年没有发生，2000年也没有发生，什么时候是末日近了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圣经上告诉我们，从主耶稣第一次再来到第二次再来这期间，圣经称它为末后的时代。也就是说在这第一次跟第二次再来之间这段时间，耶稣随时可以再来。但今天我们在什么地方？今天我请弟兄姐妹看我找的这个图片呢，那这是12点，午夜12点，那快到了。那就是说你活在一个末日的末后的阶段。你说何以见得？主耶稣早就告诉大家他来的时候天上有预兆，你看看自然界发生的很多奇异的现象，看到大自然发生奇异的现象，地震啊，瘟疫啊。那我今天不是花时间讲这个，但是其中有一点要知道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告诉大家，到末世的时候人有一种末日的心态，有一种末日的心态。他在那儿啊，如果你回家去读圣经，你读提摩太后书第3章1到7节，那儿给你一个窗口来看人性像什么样，给你看一幅图画，看到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到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，急剧快来临的时候，你看人性会什么样。它里面提了很多，它讲到到末世的时候啊，产生大的问题，爱越来越少，人世间的爱变得越来越少，人们渴望爱但得不到爱。但是爱有没有呢？还有，他错爱、乱爱。所以你看，人专顾自己，你读英文就知道了，人就爱自己。然后呢，人爱钱，称为 lovers of money， 啊，然后人任意妄为，没有标准的。人呢 ，lovers of pleasure 啊，爱厌乐。人不是没有爱，他有爱，但是他爱的是钱，爱的是厌乐，爱的是自己。下面呢，他不会爱上帝的。他不会不想，他不想爱上帝的，他不愿意爱上帝的。那教外如此，教内呢？教内也是如此。你看，教会里面常常学道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你信主5年了，还不知道什么叫得救；甚至于10年了，你还不会祷告。常常学习，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不能明白不是因为你不聪明，不是因为你很笨，不是的，因为你不怕当一回事。末日心态，末日心态。所以如果基督今天来了，你能站在他的面前吗？每个人都要向基督交账的，你能站在他的面前吗？如果我给你讲道，我让你在这个地方牧养，你有没有好好的牧养群羊，传讲我的话？谁要问我，我向他交账。你是长老，你是牧师，你是执事，上帝要问你，你是教会的领袖，你有没有好好的来服侍我？如果你教主日学带小组，是要问你，你有没有好好的带领我的群羊？如果你是父母，上帝要问你，你有没有好好的照管我赐给你的儿女？是要问你，你有没有好好的使用我给你的时间，给你的恩赐，给你的工作？所以万物急剧进了，我们必须要有一种紧迫感。就像医生告诉你，你只有三个月了，你该怎么生活？所以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，永远把未来的终点摆在你的面前，把未来放到现在，说你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警醒，不至于散漫。那我们该怎么生活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万物的急剧进了，我们应当怎么生活呢？你知道在教会里头哈，很多弟兄姐妹的心灵啊，一信主一段时间以后，他的心灵非常疲惫。他知道，哎呀，主再来，天天讲，天天讲，你讲的常常讲，圣经也常常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但他就不行道。他心灵疲惫，好像主耶稣再来对他没有关系。我想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都知道，如果你只有三个月耳获，你的生活肯定会改变。如果你真的把耶稣基督再来这个话听在心中，你的生命会不一样。那彼得说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彼得讲三件事情。所以，因为基督要再来，因为万物急剧近了，所以你该怎么生活呢？那彼得告诉我们三件事，你要记得。第一件事情，他说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精行祷告。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万物急剧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生活？第一件事情，不要忘记的，你要警醒祷告。如果你读中文读不出来名堂，有的时候不大很清楚，你读读你的英文就更清楚了。英文怎么翻译啊？英文说，你不只是祷告啊，你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的祷告，不是想起来才祷告，不是散漫的去祷告，不是马马虎虎的去祷告，不是糊里糊涂的祷告。他说，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人的心灵会疲惫，人变得神志不清，人变得自我任意妄为，人不约束自己。所以读英文的时候，他有时告诉你说，要 be serious， 你祷告要 serious， 你要很严肃和认真的祷告。他还说要有 self control， 要有节制的，不能散漫的，要 discipline yourself in your prayer， 在祷告当中你要有操练的。然后还说呢，要有 sober minded， 要清醒，不能糊涂。你知道我做牧师见过不少临终的病人，当他快离开世界的时候，如果他没有什么一个，比方他还有一个月或两个月大脑正常思维的话，他脑子非常的清楚，过去很多细微的事情他都记起来，未来该怎么做他心中有一本账很清楚，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，他从来不会说我来一栋房子甚至多少，他不会的，他绝对不会问这个问题，他觉得我该怎么面对那一刻，老是非常清楚。所以当我们知道基督再来急剧快要临到的时候，你祷告不是糊里糊涂的祷告，神志不清的祷告，装模作样的祷告，而是认真的去祷告，迫切的去祷告。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你知道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，他告诉门徒一件事情，告诉门徒说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到迷惑。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？三次告诉门徒，看到回来看门徒的时候，他去祷告，回来看门徒的时候，门徒在呼呼大睡。他又讲，难道你们不能和我警醒片刻吗？门徒听不进去，门徒哗哗的，门徒仍然在沉睡。在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万物急剧之前，不少门徒是这个样子的，他的灵里发昏，他的心灵下沉，祷告 变成一个形式，甚至干脆不祷告。所以彼得说万物急就静了，怎么准备自己？进行祷告，不要忘记了这件事情。你不进行祷告，你这个最后幕后的时代你站不住的。我问问大家，你想一想，你上一次流泪祷告是什么时候？在过去五年当中，你有没有过流泪认罪悔改的祷告？有没有？可能没有过了。有没有？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祷告，需要结束之后马上不再祷告。在过去的一段时间，你什么时候你认罪悔改痛哭流涕的祷告？有没有过？在过去有多长时间你听到觉得扎心，那圣灵指着你的罪，圣灵光照你，那是什么时候？说到幕后的时候，如果你不祷告，你的心灵就越发的疲惫，越发的疲惫，越来越疲惫。那弟兄姐妹，为什么我们祷告生活这么难？是因为我们起初的爱没有了，起初的爱没有了。在启示录里头第二章讲到以弗所教会，因为这教会很好，这个教会非常好，人啊，这个行为也很不错，举止也不错，很有忍耐，做事也很勤劳，但是圣经上说只有一件事你忘了，那就是起初的爱心。什么叫起初的爱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叫起初的爱？起初的爱就是 first love， 就是你的恋爱。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至少有人没有恋爱的经验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恋爱的人有什么反应吗？你到餐馆去，你到餐馆，你坐下来吃饭，你观测一下，你很快就知道这一对男女在这儿吃饭的是结婚的夫妇，是老夫老妻，还在谈恋爱的新人，你一看就知道。你说一对夫妻坐那儿吃饭，他们会怎么样？他们会怎么样？女的讲一句话，男的半天没有反应。你问他一个问题，哎，你刚才讲什么？双方的脸没有多少的明亮，没有多少的笑容，没有多少的喜乐在上面。有的时候上一句问一句，下面没有一句来回答。有的时候你看他左盼右顾，心不在焉，有的时候他无所谓，那时候你就知道对方啊是一对老夫老妻。那如果是一对是日命中的人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双方在谈恋爱，真的是爱的是你死我活的时候，那对新人有什么反应啊？屁大的事都是天大的事，你讲小事哦，原来这个样子啊，全神关注的去听，没完没了的讲，如饥似渴的听，是吗？对方一句话没听进去，你的心向他全然的张开，是不是？恨不得对方把对方当成一杯美酒给喝下去，恨不得把对方当成一盘佳肴我给你吞下去，就那种感觉，没完没了的说。餐馆饭吃完了，话还没完，回去继续谈，对不对？继续谈，这叫 first love。 因为你心中有爱，就滔滔不绝去谈，去谈，把你的心向他敞开，跟他去谈，这叫 first love。 那种火热，那种情，那种爱，那种温暖，那种甘心愿意跟他在一起，那叫 first love。 我上次前一段时间我一直跟弟兄姐妹来讲，真正的信仰就是灵魂进入一种恋爱的状态，对上帝有情有爱，有情有爱你祷告就容易了，是不是？你祷告就容易了。现在为什么我们不能警醒呢？为什么不能警醒呢？我们里面为什么发昏呢？有两件事情，一是太忙，忙工作，忙家庭，忙儿女，忙事业，忙身体健康，我们没有时间去祷告啊，这是借口。当然了，一个是忙的心里发昏，还有一个呢是闲的发昏。为什么是闲的发昏呢？工作稳定了，孩子已经走了，那现在做什么？没有什么需要啊，没有一种迫切感，所以忙的发昏，闲的发昏，所以我们灵里头不再警醒，就没有祷告了。彼得说 No， 你这样下去的话，你没办法面对万物的结局， 因为万物急剧来临之前，人心混乱，你如果不准备自己，你都不能辨别什么是时代的征兆，你不能辨别什么是是非，你不能辨别什么是罪恶，是上帝的旨意，你都不知道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弟兄姐妹可能知道，在美国已经20多个州大麻已经合法化，大麻已经合法化，你可以抽大麻的。而且呢，那些广告公司啊，给你出广告，说吸大麻哈，神志清醒，激发你的创造力，让你感觉好极了，带来极大的快乐，极大的满足。我问大家，如果有一天大麻店开在你家门口，你吸不吸？是合法的，给你带来快乐的，而且你的经济能承受得了的，合法的、快乐的、经济能承受得了的，你有什么理由说我不吸？林则徐今天要在的话，林则徐不再是英雄，林则徐就是什么？就是老古董。为什么？他烧鸦片呢，对不对？他烧鸦片，在现代人看来，这是阻碍经济发展，妨碍人们追求快乐。所以林则徐不再是英雄，他应该是狗熊。那这是一个时代。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弟兄姐妹，罪就像鸦片一样，有的时候它是合法的，给你带来快感的，经济能承受得了的，给你带来喜乐的。如果你没有一个检视有祷告的心，你都不知道呀，这个大麻是毒品还是维生命啊，还是维他命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警醒祷告是第一点。我请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知道，如果你不警醒，你不能分辨这个时代的征兆。你不警醒的话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是假先知和真先知，你都不知道。因为在末日来临的时候，很多人会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说，基督在这里，你们来跟从我，只有跟从我你才得救，跟从我你才能上天堂，跟从我你才能蒙福。有很多的假先知已经出现。所以彼得说万物急剧近了，第一点，你们要谨慎之守，警醒祷告。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，你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要警醒祷告，把你丢失的那个起初的爱再拾回来。第二点讲什么呢？是讲爱。第一点是讲祷告，第二点是讲爱。末日临头的时候，世界急剧来临之前，第一件事情你要记住，你的灵里都要警醒，你要祷告。你不祷告你不会警醒，你的不祷告你的心灵会越来越疲惫，你不祷告你神会越来越远，你不祷告是越来越不想祷告，你的心变得麻木，会下沉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生活会这个样子，因为你离开神了。葡萄树离开枝子，它能结果子吗？不可能啊！枝子离开葡萄树能结果子吗？不可能。就第二件事情，彼得说，面对末日结局，第二件事情是爱。你说爱，我知道，爱是门徒的标记，是教会的标记。神就是爱，十字架就是爱，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你反反复复的讲，我们都知道。但是这儿不仅仅是告诉弟兄姐妹，在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上帝让我们预备自己，要彼此七十相爱。什么叫七十相爱？我们中文翻成是彼此七十相爱。如果你读英文的话，这儿说的这个爱啊，是深沉的爱，是火热的爱，是真诚的爱，是不变的爱，是温暖的爱，让你们有爱。因为到末日来临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，这个世界的爱会越来越少。我刚才说了，越来越少，不但是越来越少，好多的爱是扭曲的。刚才我说了啊 ，lover of themself, lover of pleasure, lover of money, 爱被扭曲了，因为外面的爱越来越少，因为不法事越来越增多。这个世界爱变得越来越荒凉，但是教会不一样。圣经上说，在基督的里头要七十相爱。你说，我早就知道，我早就知道我们要七十相爱。我们不爱，我们不像神；我们爱的话，我们就要越来越像神。问弟兄姐妹，圣灵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上帝的爱浇灌在你的里头。如果你里头没有爱，你问自己，你有没有圣灵？如果圣灵在你的里头，你没有爱，那就奇怪了。如果你没有爱，说明圣灵是不是在你的里头？我问自己。但是你说，牧师，我们该怎么爱？彼得要给我们两个非常具体的爱的方式。第一个方式是什么？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 你说我在家里面讲爱没有问题啊，我给婴儿开个班，开个研讨班，我讲爱没有问题，我可以从生物的角度讲爱，从哲学的角度讲爱，啊，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爱，从神学的角度讲爱，没有问题啊，我们可以侃侃而谈，我们可以在一起讨论啊，争辩啊，很好，爱爱爱爱爱都是抽象的。那那那圣经说，那那你不能只讲抽象的爱，这块观点很具体的，爱是什么？爱要遮掩许多的罪。你说教会里面还有罪啊？你保罗在那讲这个教会里面的罪的问题啊，讲教会弟兄姐妹怎么在一起生活。教会对外面，我们要传福音，把神的爱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。在教会内部要彼此相爱，那怎么爱呢？那这儿说，你要知道教会里面有罪，那怎么办？用爱来遮掩。因为教会里面还有罪啊，教会有没有罪啊？教会里有没有罪人？有没有？我先第一个请大家，我们看看你的周围有哪些是圣人，你指出一下，看看你，完美的不得了。看看你的周围前后左右，看有几个圣人，有没有一点罪都没有的？你看周围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你不能这样讲啊！你伤害你周围的人了。
人无完人
啊，人无完人。教会里面我们都是罪人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看看你周围有没有罪人？有啊，这儿都没有罪人，只有一个罪人站在这儿，这就是罪人，这就是罪人。保罗说：“虽然我是罪魁，我是罪魁，我是罪人。”弟兄姐妹，那你说彼此相爱，现在遇到个罪人怎么办？爱不爱他？哦，这个讲的容易啊，爱罪人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夫妇两个谈恋爱的时候是没完没了的讲，你爱我，我爱你。到后来夫妻二人的反目成仇，你以为爱是那么容易的？在教会里头也是如此，有这么几百人在一起，因为彼此相爱是容易的吗？没有啊！你看有些人真的不可爱，你看看他，嘴巴讲出的话非常不得体，他非常的自私，非常不体贴别人，他就利用我们。你爱得下去吗？爱不下去的。他狂妄自大，爱不下去的。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怎么办？又贪婪，又自私，还挺麻木的，想不到我，只想到他自己。这种人你爱不爱啊？你不爱了。我们都爱好的，爱美的，爱大的，爱漂亮的，那些卑微的有问题的我们爱不了的。可是经常说用爱要遮掩许多的罪，教会有许多的罪。我这个讲可能有人心中听得不开心了，哪有罪啊？没有罪。有的弟兄姐妹，看看我们自己的里头，看我们周围，我们就知道都是罪人。怎么办？两个选择，两个选择。当你发现你身边的人有罪的时候，有两个选择。你看他不顺眼的时候，你看他满身是毛病的时候，看他全身都是刺的时候，有两个选择。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呢？那这儿一个例子，你看这儿他怎么选择的。挪亚是个敬畏神的人，可他犯罪了，家中种葡萄收成很好，然后做成酒喝醉了。你喝醉酒就是犯罪了。那喝醉了怎么办呢？醉酒的人你知道带来就是羞耻，醉带来就是羞耻，说他赤身裸体躺在那个地方。他有三个儿子，小儿子喊进来了，哎，我的爸爸不是爱神的人吗？怎么还醉酒啊？醉酒以后这种丑态啊，衣服都不穿呢，很羞啊。他做了什么一件事情？他出去以后就开始讲了，你看看他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我们老头子，你看不像老头子，你看看，你看真的羞死人了。他把一个罪给扩大化了，他指责，他批评，他散布，把这个罪完全的传出去了。那他两个兄弟呢？那第二种选择，他们倒着走进去，把他爸爸给遮掩起来，叫 cover，把它遮起来，把它盖住了。这是两种方法。遇到一个罪的时候，你可以指责他，批评他，散布谣言，诽谤他，远离他，攻击他，不爱他，远离他，这是一种方法。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？ cover， 遮盖他。教会上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你家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家里面遇到一个罪人的时候，你家里有没有罪人？一个就是对方，就是对方，对不对？就是对方，不，我不是罪人，对方就是对方罪人，我太太是罪人，我肯定不是。 其实两个罪人，对不对？你每天都看到对方的罪，怎么办？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喊的方法，讲、批评、骂、指责，结果带来是什么？你的家变得越来越兴旺，你家越来越和睦，你家里越来越蒙福。不是的，你的家庭越来越乱，你指责他，他指责你，你骂他，他骂你。在生活当中具体的罪你怎么办？你看得不顺眼怎么办？他的问题怎么办？遮盖，遮盖。哎呀，你说这个遮盖哪有那么容易啊？什么叫遮盖呢？如果你的太太有一件你看不上眼的事情，你试试看，跟他爸爸讲，跟他妈妈讲，跟他同学讲，跟他小组的弟兄姐妹讲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这个毛病，你就有福了。有福在哪儿呢？将来你一个人单身过，他会离开你，因为你像喊一样，你知道喊犯罪以后，上帝咒诅的不是挪亚，是谁呀、啊？是谁？是喊呢？喊没有遮盖，他咒诅是喊呢。当你没有包含的时候，没有遮盖的时候，受惩罚的是你自己，你的家庭也遭受意想不到的混乱。所以讲彼此相爱没有问题，在末世的时候，好多的事情搅得你心烦意乱，让你的爱心渐渐的冷淡。你把你的丈夫跟周围人相比，把你妻子跟周围人相比，你的爱就越来越少，因为你心中没有祷告，你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爱，不用神的爱去对方，总用人的标准来衡量他，你越来越难接受他。那怎么办？就像喊一样，哎呀，你看看我都娶了这么一个女人，他说我怎么嫁给这种男人，或者说教会中这个弟兄怎么会这个样子，而那个人怎么会那个样子？你把人的罪就是散布出去，扩大化，跟人去传言，讲来讲去指责对方，没有 cover。 cover 是什么？我怎么 cover？ 我知道他知道我，真宗他知道我，哦，王牧师是一个罪人，他昨天讲了一句非常不得体的话，伤害了我。他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是跟他小组人说，王牧师怎么这种人呢？啊，昨天他们讲这种蠢话呢，我从来没听过这么牧师讲这么蠢的话。那这就是把一个人的裸体拿出去给人讲。可是他呢 cover 我，遮盖我，他怎么遮盖我呢？他来到我们，哎，牧师啊，你昨天讲的话哦，好像不大合乎道理的。他用爱心来劝勉我，在背后提醒我，这叫爱心的 cover。你回去试试看，你回去试试看。遇到一个罪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指责他，你可以去骂他，可以批评他，你也可以去遮盖他。遮盖，弟兄姐妹，不是说有罪就不说话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你看到这个人干坏事，不说话，不说话，我没看见呢，我没有看见，我没有看见呢，你看见了，怎么办？马太福音十八章很清楚地告诉你，看到一个弟兄犯罪的时候，用爱心在背后去劝讲他，劝说他，提醒他。对待任何一个人，你给他尊荣，给他尊贵，给他空间，给他悔改的机会，提醒他。在教会的里头，怎么能彼此相爱？天天讲，可是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你不是去遮盖，你反而把他的问题到处传播，扩大这个问题，那这就不叫遮盖了。遮盖是你们有爱，也帮助他，恢复他，体谅他，赦免他。那第二个，互相款待，这句话我爱听，大家也爱听。什么叫互相款待？你到我家，我款待你；我到你家，你互相你款待我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那什么意思呢？你们要互相款待吗？款待还能发怨言呢？我到你家，我给你炒，你炒给我三个菜；你到我家，我炒六个菜，一倍多。你看看不平等，我就发怨言了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叫互相款待？在古代，你知道很多传道人到处去传福音，那时候没有旅馆， 旅馆很少，又脏又乱，所以一般的弟兄姐妹传道人住在弟兄姐妹的家中。啊，彼得来了，哦，赶快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住。啊，保罗来了，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住，最好的菜给他吃，没有问题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可是来了个小不点的传道人，很陌生人，根本不知道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这个人身上没有什么光环，要不要接待他？要不要爱啊？要不要？我遇到一个弟兄啊，他只接待一种人，有名的传道人，到我家，到我家来，到我家来，我家房子大。没有名的，神没感动我，这叫爱吗？这太虚了，太假。这种接待人，上帝也不喜悦。互相管的是什么？人家是没有办法，没有地方住，到我家来。即使是陌生的传道人，也到我家来居住，敞开自己的家门。在古代，好多的教会弟兄姐妹没有教堂，他们住哪儿啊？在哪儿举行礼拜啊？在家中。很多教会是家庭教会。如果你读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，那儿亚基拉和百基拉家里面就有教会，敞开自己的家门，叫弟兄姐妹在家中来敬拜。就像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敞开自己的家门，在他们家开查经班、小组查经。弟兄姐妹，这叫做互相款。什么叫互相款待呢？他敞开自己的家门，每个礼拜敞开星期五敞开自己的家门，叫弟兄姐妹来查经，这是很大的一个爱心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一天一年，好多年。像志刚跟崔燕他们家已经十多年了，在他们家一直查经，真的不容易，每个礼拜都是如此。这个没有爱做不下去的。我把我们教会更多的弟兄姐妹敞开自己的家门，主啊，到我家来，我们一起来读经，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，来学习彼此相爱。那这是上帝的心意。但是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呢？哦，到你家来查经，好好好的，没有问题。你看他儿子，有的时候孩子带过来了，查经的时候带孩子带过来，孩子的手刚刚抓过那个鸡翅膀，油乎乎的，然后在沙发上踩踩踩踩踩踩踩。啊，妈妈，我要喝可乐啊！喝可乐，噗噗，倒到沙发上去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姐妹啊，弟兄，对不起啊，上帝祝福你，将来更买个新沙发好啦，啊，这叫彼此相爱吗？如果是你的家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好好照顾你自己的家，人家敞开自己的家门为主摆上，你也学会照顾人家，照顾这些弟兄姐妹，替他分担，这样弟兄姐妹更多人敞开自己的家门。好多人为什么不敢敞开自己的家门？不敢，为什么？哎呀，都是属于主的嘛，东西都是主的，都来用，都来用，没事没事啊，没事。孩子到人家这个房间去，到处翻箱倒柜的，没有什么，我家孩子就是这个，孩子也不管一管。彼此款待，彼此相爱，弟兄姐妹，教会的爱是彼此相爱，是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叫彼此相爱，每个人都要学。我来了，到人家吃顿饭，那个脏鞋记得你在那最干净的地上走了一圈，再见。要想想，如果是你的家，你会怎么样？说爱不是讲抽象的、空洞的，而在具体的生活的每一天，我们把这个爱呢活出来。弟兄姐妹不能彼此发怨言，为什么？发怨言太容易了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发怨言你不要学的，你生下来就会，你看得不顺眼你就抱怨，我有这个毛病，主慢慢教导我，每个人都有这个毛病，会抱怨。抱怨带来三件事情，弟兄姐妹，抱怨带来三件事情。第一个，你抱怨的时候，你的心中马上就没有平安。你试试看，只要你在抱怨一件事情，你的心中平安就没有了。只要你抱怨，你心中就没有平安。第二个，听你抱怨的那个人心给你败坏了。如果比方说我现在在讲，我在纯倩面前讲光辉，哎呀，光辉怎么那样人呢？啊，还是长老怎么那样的人呢？我这一讲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第一个，我自己没有平安了；第二个是什么？败坏纯青了。从此以后，纯青对一个人看法就不再一样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明白这个事吗？如果我在他面前抱怨，从此以后他对光辉的看法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他的心被你污染了。第三，如果我的抱怨传到光辉的面前，光辉开心吗？开心不开心？不再开心了。
爱到哪儿去了？爱就没有了。教会中爱就没有了，家里的爱就没有了。如果你在我的面前抱怨我的太太，不是，我在你面前抱怨我的太太，我太太听见了，她开心吗？今天晚上肯定没饭吃，她不会烧饭的，她开心，她肯定不会的。圣经给你教导你的爱，讲天上圣洁的爱，上帝是爱，叫你的生活当中怎么把爱能活出来，建造你的家，建造你的教会，建造你的灵魂，这是上帝的道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要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末日临头，万物即将尽了，你要警醒祷告，与神连结，你才变得有聪明、有智慧、有力量，你才爱得出去。你爱不出去，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淡漠，越来越淡漠。你远离上帝，哪有爱啊？每天看他身上，他身上的很多的问题，你爱不下去了。有的时候幻想，哎呀，那个电视上面的某某那个男人、那个女人真完美啊，那是幻想。生活中没有个完美的人。所以你不祷告，你心中的爱就枯干。当你慢慢祷告的时候，你的爱就越来越多，你能遮盖人的罪，你体谅人的软弱，你少发怨言，你加蒙福。第三点，服侍。服侍是什么？是一种生命的一种气质。基督就是服侍人的人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这是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上面说的。我们跟随主的人，我们要学习服侍，帮助别人服侍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天堂跟地狱啊有一个区别。说天堂里头啊，地狱里头呢有一个大锅，里面全是食物，那个桶很大很大很大很深，那所有的人都围绕这个大桶，食物的桶在吃东西，可是吃不到，为什么呢？那个桶很大很深，那个条根呢很长很长很长，那个把子很长很长很长，怎么也捞不到那个食物，捞不到自己嘴巴去。如果人家筷子这么长啊，像天那么长，你怎么吃食物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地狱里头是饿得不安死，每个人都很饿，因为没办法喂自己。他天堂里头呢也是同样一口大锅，也同样是个大桶，同样是装满了食物，里面也同样是个条根，很长很长的条根，但是每个人吃的都是喜笑颜开的，每个人都喂得饱饱的。为什么呢？区别在哪儿呢？在地狱里头，每个人都用条根喂自己，就喂不到，喂不饱自己。在天堂的是完全不一样。天堂里头，我用这个条根来喂你，他用条根来喂他，所以每个人都吃得很饱。这是一个有爱，一个没有爱。天堂是有爱的地方，充满爱的地方。所以你学会服侍是爱的一种体现。在教会当中有服侍，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都学会这样的服侍。你都说我们人人都有恩赐，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。你的恩赐跟我恩赐不一样，每个人都有。有个人说，牧师你知道我真的没有恩赐，我来到教会哈，看到有人在摆椅子，我真的没有摆椅子的恩赐。你摆椅子要不要恩赐？要不要？你摆椅子要不要恩赐？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啊。我看有人点头要。你搬到新堂以后，那个扫厕所要不要恩赐？要不要？要啊。那有些人生下来神给他扫厕所的恩赐，是不是？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很大的恩赐，只要你有爱，你愿意服侍别人。我太太替我洗脚，我替她洗脚，那不要恩赐，只要有爱就够了，是不是？在教会当中，但是神给你很多的恩赐，我们之前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，你都有恩赐。有人歌唱的恩赐，有人讲道的恩赐啊，有人组织管理的恩赐，有人和投资理财的恩赐，都有很多的恩赐，照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，你的心就是喜乐的。如果不照着神的恩赐给你服侍，你的心不会喜乐。我们照恩赐来服侍，就是主仆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现在担心我们的孩子们，我们的孩子啊，生下来养尊处优，不知道怎么服侍别人，只能知道怎么受人服侍。我们的孩子这样长大，将来怎么办？你说没事，王牧师不要担心，我的孩子很聪明，将来上大学，最好的大学，找最好的工作，拿最高的工资，将来有仆人，你放心好了。我们这样有没有父母这么想的？有没有这么想的？会这么想的。 是我的孩子，只要读书好就行了，其他的事情不要服侍参与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只要他书多好，将来有钱，有人帮他做事情。他如果又背着一个人，我觉得生活还可以。如果娶了一个女孩子，嫁给一个男孩子，你的家庭生活如果没有一个服侍的精神，没有一个服侍的生命态度，搞不到一块去的，搞不到一块去的。所以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效基督，基督做仆人来服侍别人，我们也要服侍，不但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去服侍，我们的孩子在生命当中不断的成长，他学习谦卑，学习舍己，学习能帮助别人，把上帝的道在他生命当中能彰显出来，这样的家庭不再一样。说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实际上告诉按照神所赐的恩赐来服侍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没有歌唱的恩赐，你去唱歌，你自己痛苦，别人也痛苦。讲道，你没有讲道的恩赐，你讲的难受，别人也跟着一道煎熬。你不会弹琴，打个比方说，你也去弹，这心智是好的，结果你很痛苦，别人也痛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叫我们按照自己的恩赐来服侍，你心中会喜乐的，也很满足的。说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哈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习怎么来服侍，效法基督。他下面有句话说，按照神所赐给的力量来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这是服侍的目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这个目的没有抓住的话，你服侍一定会带来失望，一定会带来痛苦，灰心丧志。我摆椅子，我摆了十年，怎么没有一个人来赞美我啊？都看不见呢。当你心中这样想的时候，你很痛苦。为什么？人家没给你鼓掌。你知道演员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演员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人给他鼓掌，对不对？演员呢，没有人给他鼓掌，没有人去赞美他，他很痛苦。如果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没有人看到我，没有人称赞我，我就痛苦。那我们是表演，我们是演员，对不对？我们服侍神，神看见就够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。在神的家中我们怎么办？一切是得神喜悦，万物的极具尽了。我在神的面前该怎么生活？我祷告，我有真神的爱，我有个服侍谦卑的精神，这样神的家就不再一样，你的家也蒙福了。这三点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拥有教会，教会蒙福；拥有你的家，你的家也蒙福；拥有你的小组，你的小组一定会兴旺的。小组有没有祷告？没有祷告，没有爱，没有爱能服侍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彼得说，万物的极绝尽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三件事你不要忘了。万物极绝尽了，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？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记住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精行祷告，彼此其实相爱，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。我刚才讲了彼此服侍啊，你服侍我，我服侍你，我服侍神，彼此服侍。这三样东西你放在心中，你的家一定会蒙福的，小组一定会蒙福的，我们的教会也一定蒙福的。如果说你牧师太懒了，我做不到，先从祷告开始。没有祷告，你的爱没有根基，有爱但是没有根基，爱不出来。爱要变得具体，不能抽象。服侍就是学仆人，做仆人来帮助兴旺主的教会，兴旺你的家，兴旺你的小组。神给你的恩赐不是称赞自己啊，高举自己，神给你的恩赐是要服侍人，服侍主的教会。所以求主按照他的心意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用神的心意，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他。最后我请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好吗？就是刚才我们唱那个万物极绝尽了，好吗？我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所以我们要心生自守，精心祷告， 最要紧的是彼此却是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我们要互相宽待，不发怨言，何人要早说得的恩赐，彼此服侍，说声拜拜，恩赐的好管家，说声拜拜，恩赐的好管家。
哦，主，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，你就在门口了，宴已经生了，黎明即将来临。主啊，我们愿你来，
是的，
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能警醒祷告，彼此切实的相爱，用你给我们的恩赐来彼此服侍。主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提醒我们，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催逼我们，让我们预备自己等候你的再来。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